释放。因为我们在敬拜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第一个来到这里就要相信神是活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神是真实的，他是活着的，他是爱我们的，不然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浪费时间，也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最重要或者说最终的目的，就是跟神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来经历神非常重要。那经历神的时候呢，就是说神看我们不是看大看小，谁老谁年轻，谁是牧师谁不是牧师，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孩子。所以我们的心敞开的时候呢，神就开始向我们讲话。好多时候孩子们或者你很单纯的时候，神的讲话非常的清楚。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小女孩6岁拉小提琴，拉小提琴的时候睁着眼睛拉，睁着眼睛，她说我看到很多天使在这儿。啊，其实呢，每一个人的灵眼呢都是开着，但是我们要相信他的话非常重要。圣经里面的话写在那里。那今天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为这个今天来祷告，说是讲什么样的信息？那我就想到呢，我们还是要神来，就是要来把神的话讲出来，让我们知道呢，这个神要解决我们的问题非常重要。神接着先知说，我们中间好多人有难缠的问题 ，problematic issues。我想不用先知说，不用先知说，我们都有，是吧？你需要先知来告诉你你有难缠的问题吗？不需要。那神接着先知来点出来呢，就是说神非常的明白我们的需要，他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说集体的敬拜祷告，集体的祷告。所以继续鼓励大家呢，在这里敬拜的时候呢，参与在一种敬拜和祷告里面。刚才明明呼召大家来敬拜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来来敬拜祷告。那星期六的祷告会小组里面多更多的祷告。我们唯一要做的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知道耶稣是真的。在教会来，我们可能带着不同的期望，但是唯一能满足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的都是有需要的，我们来的都是罪人，是不是？都是罪人。那今天神呢，因着耶稣让我们成为了义人。所以当我们看周围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有时候会动摇，有时候会像崩浪一样。今天我们的读经正好是这个马可福音，就是耶稣平静风浪。有时候风浪来了，你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婚姻里面、家庭里面、财务上风浪来了，学业方面风浪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今天呢，我要借着神的话语来鼓励大家，神是非常大的一个神。他是倾听你祷告的神，你不祷告他也在看顾，但是你祷告的时候呢，神就要借着你的祷告要做得更加的完全。这是在马太福音18章讲的，他说有2、3个人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会怎么样，他要成全。他没有说一定按你的祷告做，但他要成全。所以祷告呢，让神来成全你的事情。这个全呢，就是说你祷告的不一定全，你要的也不一定是全的。你要你的儿子上哈佛大学，这不一定是神的心意，对不对？你要你的先生今天怎么样，太太怎么样，或者教会怎么样，这不一定是神的心意。但是呢，在你祷告的时候呢，神要怎么样讲成全。大家一起讲可以吗？
成全。
这个全就是 telos， 希腊文的 telos 就完全，他要做的完全。人是做不完全的，但是神可以做完全。所以我们抱着这样一个心呢，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在这个神要做完全的过程里面呢，他好多时候不太跟我们商量他怎么做，所以他做的一些方法让我们很难接受。真的，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回头看的时候怎么样。我自己回头看的时候呢，我计划的好多东西呢，神都没有成就；我没有计划的呢，都成就了；而且没有计划的呢，他还真比我计划的好。所以我天天感恩。所以我在跟好多的不信主的朋友接触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要一直要问我的神怎么样。我说我的神就是对我太好，就这么简单。 这件事情那件事情这件事情那件事情这件事情那件事情，哎呀，太好太好，张德生太好。生态好的时候呢，真的他那种意志下来，他那种爱下来的时候，可以来化解我们一切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让我们祷告更加有信心。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生命里面有好多问题，我们真的需要解决。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那我有我的问题，我有我家里的问题，我有我家族里面的问题，对不对？我有我心上的问题。那其中一个问题呢，比如说我家族里面，我们妹妹呢，就是婚姻破碎，她现在很难见到她的儿子，她非常的痛苦。那我就会常常的来想办法来为她祷告或者鼓励她。上次去给她实习，她洗礼以后呢很高兴，就是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在主里面。但是我想到一个作为一个母亲，不能常常见到自己的未成年的孩子，这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这个她是我的妹妹，会放在我的心上，我会为她来祷告，我会为她来祷告。那还有其他的事情，是不是？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需要，是不是？那作为一个牧师，肯定是想神啊，你在做什么，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需要。那今天呢，正好就读到这个马可福音，就说神，耶稣呢平静风浪。因为风浪来了，门徒就害怕在床里嘛，结果耶稣呢就睡着了。后来呢，耶稣就起来平静风浪，而且呢就责备这些门徒说，这些小心的人啊，有时候神会责备我是好的，责备我们这些小心的人啊是好的，因为神要提升我们的信心。你生在那个地方可以平静风浪，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风浪能不能平静呢？是可以。那我们的风浪呢，可能我们在这样一个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的风浪很多时候跟周围的人有关系。今天就说白了，跟我们周围的人有关系。好多的风浪是周围的人造成的，或者说他不跟你合作，他不按你的心意来做事情，所以你感觉到这很纠结，是不是？那有的人说，哎呀，你看我的家里面这个人的问题就是谁谁谁，他不不改变，又看到孩子们，就是谁谁谁，我们会看到人。那其实呢，我们如果只讲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大道理，就是哎，你要当当仰望神啊，你要当当怎么样的，这是对的，这是完全是对的。但是同时呢，我们作为人呢，神把我们做成一个群居的动物，我们就给周围的人呢发生一种互动。当你把心敞开的时候，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会敏锐捕捉到别人对你的一种或者是伤害，或者是一种喜怒哀乐。他就是这样的，人生来就是这样，神创造人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会心就会上上下下，情绪就会起起伏伏。除非神把我们做成木桶，对对，他不是木桶。所以我记得赵牧师给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忠告，讲到在教会里面服侍，他说最主要的不要让你的心变硬。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接触很多的有问题的人，这各种各样的人，对，来了以后你服侍的这个世界越来越破碎，不仅仅是牧师，作为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那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让这些问题让你的心接着住的爱来变大，另一种是变硬。但是变硬是比较容易的，变大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过程中，作为基督徒呢，神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在一直不断的来陶造和爱我们，他的大爱，他的心线就是那个大爱，所以他要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要扩大我们的心。这个扩大的心呢，也不仅仅是能够爱别人，神要让你还要做什么？要盛装他的祝福。好多人不知道怎么样来盛装他的祝福，有的人直觉着神啊，你改变他，我的日子就好过了。弟兄姐妹，神啊，好多时候他就不改变那个人，他就改变你，他至少让你呢弄得让你拼命祷告，尽是祷告，很痛苦，在神面前就呼求。为什么？因为神要扩大你的心， 来盛装祝福。曾经我写了一套书，就是《上帝的科学》，我中间写了一个过程，过程的重要性，我就举了一些例子，说一些年轻人常常在祷告，我们的年轻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想找一个中意的人来祷告，结果神没有把那个人带来，神却在改变，很痛苦。好多时候啊，为什么？很简单，我常常问年轻人一个问题，我说你如果是上帝的话，你要不要把那个漂亮的女孩子放到你的旁边陪伴你？想想不行，不会的。为什么？你自己看看自己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建造自己在身心灵各方面，对不对？有没有跟随主成为一个将来能够爱主的男人，对不对？爱神的男人，对不对？能够来为这个家做出一个牺牲的人，负责任的人，是不是？能不能有没有学各样的技能，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看别人，看着旁边的都好，女孩子也是一样。曾经有一个太太拼命祷告说，哎呀，我的先生要离婚，我不想离，我现在认识我自己的错误了，我希望他回到我的身边啊。一开始他只希望他的先生回到他身边祷告，后来我觉得很有意思，神就给我了一个智慧，我问他，我说如果你是上帝，要不要让你的先生回到你的身边？他想想，他说不会的，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呢？神难道把你的先生放到你的旁边让他受折磨吗？你能够承受这个扶持吗？你能够承受婚姻的扶风吗？ No。 所以神要扩大我们的心，婚姻就是一个爱，你有爱的时候，他有爱的时候，这才。所以呢，弟兄姐妹，好多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呢，神他就没有立刻答应你的祷告，为什么？他要成什么？成什么？成全，不是现在就成就，他要成全。成全的时候呢，要做得完全。那我们就想想呢，我们希望我们周围的人要改变，是不是？我不让你举手，我想举手的话，100%都举手，我是第一个举手的。我希望我周围的人都要改变。你相信能改变吗？好多时候我不相信什么能够改变，这个人太顽固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我们今天呢，就看看圣经里面的一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有两个例子，当然一个我就讲讲，另一个呢我们重点来看看。一个例子呢，在旧约里面就是有一个王叫做尼布撒尼迦，这个王呢就是在当以理先知服侍的时候呢，就服侍这个王，在这个巴比伦呢，那他非常非常的骄傲。后来当以理呢，神就启示给他说：“你呢，将来很快就要赤草如牛啊，趴在地上像个野兽一样，因为他太骄傲了。”一看到这个东西这么辉煌，哇，你看我的国，你看我的权势。结果真的他就吃草了。后来呢，神谦卑他啊，指甲长长，头发长长，头发像鹰，指甲像鸟的爪子。后来呢，谦卑了以后呢，神就把他高举，最后又做了王。做了王的时候呢，他就来歌颂赞美天上的神，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那这是一个旧约的例子，就是神能够谦卑。那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不是说，哎呀，你神啊，你让那个人就吃草如牛。OK， 神有他的做法。我的讲的意思呢，就是神可以让一个人谦卑。在我的身边发生过很多，我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神怎么样谦卑我。那圣经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可以来读一下这个例子呢，就是使徒保罗怎么样被改变的例子。那我们还是读一下圣经，有的人很熟悉，有的人不太熟悉，我们读一下比较好，看看主耶稣改变怎么样改变这个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的人，让他成为一个为主方天覆地来传福音到欧亚大陆改变世界的一个使徒，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如果神能够改变扫罗成为后来的使徒保罗，神能够改变你旁边的人，真的。扫罗仍然献主的门徒口吐卑贺凶煞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早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 都从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见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放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就扔拉他的手，令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迫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们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往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献礼献香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见状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人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在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那这里呢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就是怎么样神借着他的能力就是拣选了扫罗这一个不断迫害基督徒的。那时候扫罗呢，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法利赛人，就是犹太教的一个人，他们就不相信耶稣，一直在迫害耶稣。那耶稣复活定死复活升天以后呢，教会就诞生了。教会诞生以后呢，他就极力的去迫害教会，甚至他从耶路撒冷能跑到大马色，你知道那时候是不行哎，耶路撒冷跑到大马色有多长的时间？现在谁去干这种事情？你看他热情到什么程度，对吧？大马色就是现在的大马士革，很远的路程哎。这个人热心迫害基督徒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这种人呢，神能够改变他，神也用他的这种热心呢来传扬福音到地极。那神知道，那这里面在这个成全的过程里面呢，神派了很多的人，建造了很多的人。那第一个当然是扫罗自己。那不知道他有没有人为他祷告，也许有人为他祷告，我相信他们以色列人爸爸妈妈都会为儿子祷告，但是儿子啊，你那个神啊，你将来用我的儿子。因为扫罗是当时在一个加马列的门下，加马列是法利赛人非常有名的教师，他这个人就是扫罗呢，从这个律法的角度非常非常的敬虔他可以来，甚至可以来夸口，什么都做得很好。那这样一个特点呢，神也用他，因为他非常的某种意义上讲他非常的敬畏神，但是呢有时候走得偏了，走得偏了。所以神知道他，神知道他这个人非常的火热，神也知道他非常的就是偏，走得非常的偏。那神就亲自向他显现。你觉得如果主能够亲自向扫罗显现的话，主能不能向你家里的人显现，向你周围的人显现？是可以的，是可以的。那另外一个人呢，在其中参与的人是什么？就是说是一个门徒叫做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呢在另外的地方也写到，他在祷告的时候呢，主就说：亚拿尼亚，在一线里面说，你去找这个人叫做扫罗，大树的扫罗，他正在祷告，他而且扫罗呢会看到一个人就叫亚拿尼亚。 信赖呢会安守在他的身上。啊，亚拿尼亚高兴不高兴？亚拿尼亚是不太高兴。我告诉你，那时候的门徒都是刚信主不久。亚拿尼亚就祷告的时候，看到是神啊，你让我有什么属灵的恩赐，看到一些，神说好，我让你看到一些。看到一些里面就说，你去找那个迫害基督徒的那个人，给他按手在身上，他叫扫罗，他真。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成全的过程。神也说，让我们接受一种挑战。神常常都给我们挑战，要成全任何的东西都要挑战。你如果不想做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挑战。你要想成就任何的东西，你要让神用，或者你将来你在各方面，你的家庭各方面，你要成就任何的，都要接受挑战，是不是？没有一个人不接受挑战，躺在那里吃，躺在那里喝，就会有所成就，或者就会被神所用。那谁知道每一个人这个亚拿尼亚呢，是要这样来扩大他的那个信心？我的天哪！其实我刚信主的时候也祷告，神啊，你大大的用我。但是有一个地方你不要差派我去，就是中国，因为我是从六四那边出来，中国我不去，别的地方不行。啊，主神，我就怕他给我想个意向让我去中国。那后来呢，神就开始医治我，接着我那个伤就医治，现在就是我的。那时候因为是六四，我们学生运动也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一方面喜欢亲近神，啊，一方面希望他的祝福。另一方面呢，神就不断的要给我们这种挑战，是不是？那挑战的过程呢，第一个，其实神做的挑战，好多时候我们不喜欢，他就是让我们去接触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去 deal with some people we don't like， 这是第一个挑战。就像耶稣基督自己在世界上来的时候呢，他是神的儿子，来到这样一个破碎的世界呢，就从小就开始跟人打交道。刚生下的时候呢，希律王就要杀他，约瑟和玛利亚就带着他去逃跑，跑到埃及。这一系列的都是在跟人群里面，后来跟着约瑟做木匠，后来他又有了弟弟妹妹等等这些人，那后来又是门徒，一直不断的在人群当中，神就来磨练他。你说耶稣需要磨练，那圣经上讲呢，就是他在希伯来书特别讲的，他是按照人亚当的形象，就是说来代替亚当，来赎回亚当失去的东西。所以他来的时候，在服侍的过程里面，完全是按照人子来服侍，是圣灵恩膏他，他要受洗，他要圣灵恩膏他，恩膏完了以后，接受试探完了以后，带着能力才服侍。他完全是以人来服侍，当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圣经上讲他把一切都放弃了，天上的这些本有神的形象，但不以神的形象为牵动，却取了人子的样式，所以他服侍完全是人，有血有肉有痛苦，所以他经历很多的痛苦，因为他经历这些痛苦，所以才能被我们担当来十字架上的羞辱，对吧？啊，门徒的出卖，对不对？这一切他来担当，所以耶稣呢，就来经历了人间的一切。他从最高走到了最低，最低再走到最高。所以这个启示录里面讲，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啊，他是最大的，也是最小；他是开始，也是终结。所以就要跟神就打交道。那么今天我讲的重点呢，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内心的这样一种信心和祷告，对我们周围的人和事不要放弃。神给你的应许，在家里面任何难产的问题，在周围任何神要你突破的地方，不要放弃。神能够平静风浪，神能够改变扫罗，能改变你不是撒米加王，必然能够改变你周围的人。但是有时候呢，他不改变的时候，可能是想要改变你，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或者说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你接受的越快，神改变那个人越快。这个没有写在圣经里啊，可能不是真理，这是我的经验。那我为什么讲我的经验呢？ 这么多年来跟随神一直在服侍的过程，碰到很多的人和事，包括我自己。那就讲两个例子，很快。有一个弟兄呢，他信主以后，当时家庭里面有一些问题呢，就进到监狱里面。三天呢，监狱里面出来以后，他立刻就谦卑。他是一个非常有资格、有身份的人，突然就进到监狱里面，抓着那个铁窗，他谦卑下来，他立刻就信主了。我们当时去带领他信主很容易，信主了以后呢，他就希望他太太信主。这太太呢是非常难缠的，所以就永远是一把刀子。那怎么办呢？这弟兄呢就希望他的太太赶紧信主，尽是祷告做尽了一切，但是太太就不信。那我就陪着他祷告，常常陪着他祷告，至少一星期有一次，我们在一起陪着他祷告。他有时候想放弃，有时候又想努力，又是什么？最后我发现，接着这种祷告，有时候我跟他一起跪下来的时候，泪流满面，地毯都湿了。就是最后发现呢，某一天突然他的太太就信主。那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弟兄啊，如果他的太太在他祷告的第一天就信主的话呢，这个先生其实会把这个家毁掉，因为他是一个食财如命的人，就喜欢赚钱，就喜欢工作，别的都不管。他可能觉得哎呀太好了，他就去干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因着这一种痛苦的这种挣扎，和主就建立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能够真的有爱，能够去体谅别人，能够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呢放下去，让主耶稣来做主。你知道我们生命里有好多主啊，好多东西是我们的偶像啊，不能让主耶稣做主，是不是？嘴上称呼他为主，但是他不是我们的主，我们有另外的主。我自己是另外一个例子，我这样的人能改变呢，你们周围的人都能改变。我很少讲我的故事，因为讲的太多了，我们自己教会不讲，我在外面教会拼命讲，传福音啊各方面讲，好多人听过，好多人没听，我再重复一下。我在信主前的时候，我是个信非常信的人。我来到教会的话呢，是因为别人带我去打羽毛球啊，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找一个女朋友，那也没找到。我就是这个教会的那个孩子呢，比较傻乎乎的，将来比较顺服，信教的人比较顺服，有这个目的，不成的一个目的。结果呢，听到听了几次呢，我觉得哎呀，这个牧师讲的道什么罪啊罪，我是个好人，我不是罪人，就找个借口就离开，功课很忙，就离开。那后来呢，他们还是不断的跟我接触，他说什么地狱啊天堂的事情。哎呀，我说什么地狱不地狱，我的朋友都在地狱里面，我到地狱里面跟他去喝酒，哎呦好了，你不要给我讲什么天堂地狱。有一个韩国的一个基督徒，当时我们在一个办公室，我们是做博士的都有办公室，他就拼命给我传福音啊。那我这个人呢很骄傲，以前外教送我一本圣经呢，我都读过的，我好多东西都记得住的。他就告诉我说，你要信主啊，怎么样怎么样。我不能信，我没有 convince， 你不能 convince， 不能让我说服我，我信什么信啊？他说：“哎，你信了比不信好。”我说：“什么？信了比不信好？那就是假的基督徒啊，你知道吗？那圣经里面写的，将来审判要从教会开始，你知道不知道？先审判教会的。”耶稣说：“他说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你就回去读你的圣经，读好了再来给我传福音。”我说基督徒不读圣经，我不是基督徒都读圣经。哎，很骄傲，很骄傲，特别骄傲，根本就什么神，我信我自己。那次我失眠症非常厉害，我就去跑步，早上跑半个小时步，下午踢两个小时足球，结果后来当然失眠症也没好。那时候并不是因为失眠症我要信神，但是那次我神就给我一个枪，开始枪背我，枪背我。后来呢，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信主以后呢，回来的时候我就问教会里面的人，我说谁在替我祷告，因为我明明能感觉到就是大神把我这样震撼。因为我离开教会一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有个姐妹她说，哎呀，就是那个助理牧师张立成，每次祷告会他就把你的名字记住。我就想想那个张立成，就是我把他羞辱了一顿，最后离开教会的时候羞辱了一顿。 他说你要怎么去，你的身体不好修复。我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如果再给我传福音，我就不能做朋友，你不要传福音给我。福音基督教是给软弱的人，我是一个刚强的人，明白？这很硬的，很硬的，所以神就改变了。后来我信主以后呢，我又写一封信给我的外教，以前上研究生一个外教，他住在佛罗里达，告诉他们撒旦我信主了，很高兴。那我讲什么？你知道，只要你祷告，事情就成就。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你信主，我并不吃惊，为什么呢？我说我为你祷告了5年。他说我一见到你的面，你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所以真理你一定能找着。在做外教的时候，他给我们放点什么影片啊，什么东西啊，圣经啊，啊，我们那时候都信，就是说尊重这个外教。让着他去看看，了解一下西方的文化，因为圣经是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出于这样的目的。他就说我给你祷告了，我一点也不吃惊。还有一个老太太，让他受洗以后，后来给我来一份明信片子，去回北京。因为我跟他是一个忘年之交吧，因为那时候他来以后就是信主的整个过程，我们有很多的交流。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我要永远为你祷告。可能这个老太太已经去世，那时候80多岁，10多年前。那我讲的是什么呢？不要放弃祷告，不要放弃祷告，不要在心里面让这个人和事来动摇你对神的这样一个信心。接着这些事情呢，反而要让你的信心把你抱怨的声音化成祷告和赞美声。大家可能记得有一个负面的例子，好多人绕圈子没有进入应许之地，就是以色列人的旷野抱怨。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不要做那些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神难道不能做吗？神能搞得那边扫过，对吧？他要向这个亚纳里亚显一些异象，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什么？非常简单，神要让你的先生，让你的家人，神给他显一个异象，让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简单。我在神学院的好多人，神用不同的方法向他们讲话。有一个人，他名字服侍人的时候呢，他讲得非常的准确。他眼睛怎？他前面一个屏幕，给他用英文打出来，哒哒哒哒哒哒，他就照着那个念就可以。神就让他这样服侍，这个人他就服侍非常准确。他说不是我服侍准确，是神给我名次，我在祷告的时候，前面就有个屏幕把东西打出来。甚至他从来不明白的英文单词，是神要做什么事情都能做。那为什么今天不做？弟兄姐妹，刚才我已经讲到，他要成什么？成全。那你回应的越早，他成全的越快。但是他有他的时刻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呢，我们就来分组来祷告，为我们这些事情也来，大家心上的事情可以来祷告。主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说方式效力，忘事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啊，今天我们为我们周围的不如意的事情，难缠的事情，难缠的人和事，有些东西是我们痛苦的事情，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已经爱了我们。你说父比望有多大，没有人能把我们从你的手里面拿走。你说过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其他的都要加给你，不需要重复祷告，因为你们所需用的天上的父亲早已知道。谢谢你，你早已知道我们的需要。今天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提升我们的信心。哈利路亚，你怎么样搞改变扫罗，你必然能够改变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学。我也谢谢你，我愿意接受你对我的改变，因为这本是我的福分。你要让我塑造成一个器皿，能够有爱，更大的一个器皿，盛装更多的爱，也能够盛装更多的恩赐，能够来服侍，更大的智慧和更大的容量，能够承载你的祝福。 成为别人的祝福。神啊，我谢谢你。我觉着你现在心里面被周围哪些不注意的事情是合适，我挑战你来献上感恩，献上感恩，因为神早已听见你的祷告。主啊，谢谢你，你听见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谢谢你，你爱了我们，你切实赐福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垂听我们一下我们小组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下面还是奉个小组就是上。